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再一次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那我知道我们现在读经就是读到这个雅各的故事。那我想我们很多人在读经的时候，一开始一年要把，不管一年两年要把圣经读完，但是我很多人读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就出不了埃及了，就在就出埃及记完了以后，就留在旷野，进不了迦南地了，是不是？那我们到底读经是怎么读呢？我们知道创世纪大家很喜欢读，但是你能不能一口气就是在两天里面就把它读完呢？有没有这种动力？所以读经有很多的方法，就是创世纪来说，你在读创世纪会怎么样能够有这个动机把它一口气读完？因为创世纪讲到创世纪的故事，一到十一章里面讲到神的创造、人的起头。那很多人说创世纪一到十一章是神话故事，不是神的话，是这样吗？其实现在很多科技很发达，能够证明这不是神话，是神的话啊。好，不管这样，从十二章开始，我们就进入一个族长的世代。那最主要的就是这四位族长，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以撒，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瑟，四个族长。那你如果在跟你的同伴要读圣经的时候，你告诉他，我们在读这个圣经，读这些族长的故事，我们只要找出四个，亚伯拉罕，他为主筑了四座坛，你要赶快读，赶快去找这个四座坛到底在哪里。那以撒呢，挖的是口井，不晓得以撒是心地太好还是他太软弱，每次挖的人家来抢，他就送给他，就让给他，所以挖的是口井。雅各呢，立的四根柱子，也是在敬拜，那你就去找。那约瑟呢，解的是个梦。好，那这样一下子你是创世纪就读完了嘛，对不对？那可能你努力的话，一天就把它读完，我两天。我们教会曾经举办过两次一年读完一次圣经。那以前我在纽西兰的时候，我以前在台湾我母亲的教会每次一年读完一次圣经，我妈妈说只有一个或两个，她每年都读完，所以每年都花一本那个祈祷本的圣经，这么大已经累积好几本。每次我回去说，你要不要拿去送给别人，太多本了，只有少数能够读完。当我们教会第一年举办的时候，我也夸大海口说，没有关系，教会会送给你们一个祈祷本圣经。结果那一次有37个人读完。还好以前我是在开出版社做印刷厂的，所以我从台湾进这些圣经都7折啊，那又便宜，那我们也就赠送给教会这些读完的这些弟兄姐妹。好，当你要读出埃及记怎么读？出埃及记有什么让我们能够值得去推敲记忆的地方或寻找的地方？一个是事，然后出埃及记是时，不是上帝颁十诫吗？然后呢，有十个灾吗？那最主要是十个 complain， 十个抱怨，从头到尾都是在抱怨，所以他们才出了埃及以后进不了迦南地，在旷野多待了38年多。其实出埃及他们走了一年多的时候，来到西乃山颁布律法，接下来完了以后只要11天的路程就到要可以过迦南，但是过不了迦南，信心没有，又十次的 complain， 上帝就说那你们就留在旷野。所以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以外都死在旷野。所以这个是 的这个故事哈，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每一次读圣经，你就找一个方法，让你有动机，一次就把它读完。啊，希望我们大家都努力。那今天，教会给我这个经文，刚好是这个题目，这个经文刚好是我们刚好在读这个雅各。那每次我想到雅各，我心里一方面是很难过，因为我从小到大跟这个雅各很像，那一方面又很高兴。我们从这个旧约一开始，这个创世纪，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还好是雅各的神，如果是亚伯拉罕比不上，他太有信心了，太好了。如果是以撒这个乖乖牌，我也没有那么乖。还好这个雅各这么 tricky， 这么常常就基本他也是上帝，也是他的神，那我还有得救。你们常常要看到雅各就偷笑说，我还没有他那么坏。你们常常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大卫神说他是合他心意的人，哇，大卫连这样子是合神心意的，那我比他好多了，哇，神一定会更悦纳我，是不是？好，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信了主以后，神连你的个性都不能改吗？绝对可以的。信主被称义以后，我们就开始走成圣的道路。那在这个成圣的道路里面，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改变，神要调整我们。雅各也是这样，从今天我们这一段的信息里面，我们将会慢慢的看到雅各怎么他的生命被改变。我们还没有开始以前，我们先来祷告。主啊，我们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要思想的内容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安静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思想，引导我们的理性，用主你圣灵的能力来光照我们，使我们从愚昧当中苏醒过来，从沉睡当中能够领受悟性，好叫我们因为你的话，我们就被你引导走在义路的中间。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说我们当教会给我这个经文，还有与神相交，与神摔跤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我50岁的时候在神学院读书，有一天老师跟我的太太就讲好了，那一天生日，我很少做生日的，50岁以前我几乎没有，很少做生日。那他们就为我预备一个蛋糕，突然上课到一半，蛋糕抬出来说今天有人生日，我才意识到是我的生日。那老师就要叫我就讲你的生日感想。那50岁了，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但是也不是很大。那我一脑子马上就回溯到50岁，50年。我就想到当我10岁左右的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讲一句话，你现在已经大了，从现在开始我不再打你，不再骂你，你自己决定你的事情。因为我爸爸也是从小，他们有十个兄弟姐妹，老大老二从小就被父亲说你们要去工作，所以读到小学就要去工作，帮助这后面这些弟妹。所以我10岁他就说你要自己承担你的事情，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比较刚强。后来我教导我的孩子，我也希望他独立啊，自立一点，不要一直都是要靠父母啊。所以我孩子从读书到这，我们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在肚子里面，我跟师母两个人已经把他献给神了，上帝你自己负责啊，我们只负责到他长大哈，其他的就交给你。那感谢神，神就自己去教导他。10岁的时候我就这样子自立，20岁的时候我在大学就跟我的系主任、我的助教，我们还有一些学长就投资我们出了一点钱就投资买了工业区一个土地，将来毕业以后要去开始，我就进到社会的那个那种职场里面了。但是等我 在20岁到30岁，几乎上大学，我曾经有做见证过，我就离开上帝了。我是第四代基督徒，但是我就不再去教会了，离开了10年，整整10年不去教会，也从来没读圣经了。到了将近三十岁那个时候，神再一次用很戏剧性的把我又带回来，让我从开始经历重生，开始服事，哎，开始要进入服事。但是上帝就呼召我要当传道人啊，这个是我最不喜欢的。所以我曾经在这段期间，在台北华神读过5年的延伸至夜间部，就都没有毕业，修了很多的课。40岁，刚好40岁，是我移民到纽西兰，我们全家移民，我想就逃过神了，就不用去读神学院了，对不对？没有想到神还是抓住你。50岁刚好我进入神学院，啊，我开始要牧会。人生的50年，我就这样子一回想。就是真的像，其实比雅各有过之而不及哈。以前我在从小就被叫一个绰号叫做犹太人，你就知道我从小学2年级就开始可以做生意了啊。在这一段竟然给我刺激我一个人生的一个景况。当我在美国到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一开始。有一个老师，一个牧师，其实他是我的舅舅，那个时候是台府的总干事，他送我一本书叫《人生的下半场》。人生的下半场啊，这个作者是班福德。那班福德呢，他这个写《人生的下半场》，因为那个时候35岁、36岁，他在这个之前，人生的他说人生的上半场，我们都为了要争取成功，为了要争取财富，为了要争取地位，一直涂抹了这些世上的事情，为了要成功。那人生的下半场呢，要做有意义的事情。他本身在人35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 CEO， 他的企业做得很好，但是他花1/5的时间是在做他的事业，1/5才给上帝用。当他想到说，我这样子赚了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所以在他人生的下要走人生的下半场，36岁开始，他说现在不行，我1/5的时间要给神用，我宁可把我很多的股份就给我的员工，让他们做，我1/5的时间才在做事业。所以这是他人生的下半场。所以人生的上半场跟下半场不在于你的年龄。那如果像我来讲，我已经50岁才做人生下半场，才让神来用。不是说你要当传道人才给神用，不是。什么时候你想通的，你要让神来掌管你自己，你就是人生下半场，做有意义的事情。无论你在职场里面，你赚钱，基督徒可以赚钱吗？当然可以，但是赚钱是为主赚钱，不要做主的奴，做钱财的奴仆。就是这个你的观念的改变，让神成为你的一生的主宰，那你开始就是走人生的下半场。但是像我们打球一样，人生的上半场跟下半场中间很重要，是一个人生的中场，是不是？上半场像打篮球啊，像 David 你打篮球的时候，前面好像打了输，教练就来来来，下半场换你打前卫，换你大家调整一下，怎么样能够胜？上半场失败了没关系，下半场只要赢就是全赢了。所以人生的中场非常重要。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雅各在亚伯渡河的庇努伊勒跟神摔跤，就是他的中场。所以中场决定你一个人生的方向。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来思想，到底雅各他里面的生命有什么，他价值观的改变能够让他的生命的改变让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我把它分成3部分。第一个，你先要认识神，遇见神，然后让你的生命改变，调整你的生命。 那最主要的还是要认识你自己。我们很多人能够很认识别人，但是很少能够认识你自己。圣经上说雅各他欺骗夺了他以扫长子的名分，而且他也夺取了父亲的祝福。我看有两个图，再下来一下。他为了一碗红豆汤，以扫我不做长子了，长子的名分让给你。这个我从幼，我是第四代基督徒，从我幼稚园在读那个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就听这个故事听很多了。所以有一天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妈妈给我们一个苹果，那个时候苹果很难得啊，给我跟我哥哥一个苹果，切一半，他一半我一半，我哥哥两三口就把它吃掉了，我呢还舍不得吃，哦，这个很宝贵。后来他就来跟我讲，你是不喜欢吃吗？我不是不喜欢吃，是舍不得吃。他说你把那个苹果给我吧，那以后有我再还给你。我说不行。他说那要不然你卖给我吧，要多少钱？我说不行。我说那除非你把长子的名义给我。这是真实的，我不是讲笑话。没有关系啊，就送给你了。一个长子很奇妙的，我家从此以后，当然我们都就业的结婚了，我家在决定什么事情都是我在决定。就我们那个时候牧师跟我讲，是我是我们家属灵的长子啊，长子有神给长子的福分。那你看他为了长子这个用了一碗红豆汤来欺骗他，为了长子的福分啊，来欺骗，来用诡诈夺取他父亲的祝福哦。长子有什么福分？你从这个摩西五经里面你可以看到，长子可以双倍的祝福，双倍的产业。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祖父还是一样啊。我们年轻的时候，长子都是有双倍，因为长孙多一份嘛，所以长子还是有双份。我祖父要给这些孩他们这些我爸爸这一辈的时候，长子我大伯还是两份，所以长子有这个福分在，从以前到现在。但是雅各欺骗了哥哥，欺骗了他的爸爸，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我们看，不但家中的财产他没有得到，为什么？要跑路啊，要逃避那个以撒的追杀哦，所以他逃亡了。最悲哀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与母亲分离，母亲在想啊，这个孩子吵闹，那你远避离开一下子，等到你的哥哥没有心平气和的时候，我就叫你回来了，所以你到你舅舅那边去啊，去那边磨练，以为是这样子。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哥哥以扫一气就是20年，在这个20年当中，妈妈也死了，所以雅各就从此没有见过他的母亲。那我们会想，这雅各啊，这个从小这么诡诈，这么调皮，这么这个常常欺骗爸爸，欺骗哥哥，他大概是16、17岁吧。你们想想，雅各那个时候要跑路的，走路那个逃跑的时候是几岁啊？已经70、80岁了，然后跑了20年以后再回来，32章开始就讲他要回来嘛，从舅舅家回来，那个时候已经是97、98了。所以我们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经百年生，就是像雅各啊，回来已经100岁了。那以扫在这里27章说，以扫因此就怨恨，要杀他，为了要报仇雪恨。创世纪28章开始记载说，雅各他在逃亡要到舅舅的途中，然后那一天晚上他睡觉，他梦见天梯，神的使者上上下下在这个天梯里面，使他的信仰有一个极大的转变。他讲了一句话，哎呀， 我都不知道，连神也在这里啊。可见雅各这种世代的基督徒拿着香跟着拜，跟我从小一样拿着香跟着拜，离开了家了以后就把信仰就丢掉了。他只知道这个神是只能在他的家乡，是他爸爸的神，是他的祖父的神，亚伯拉罕的神。怎么我今天到了这里神也在这里呢？他就开始对神显现给他看。但是神显现给他看不是只有显现给他看，神不是只是说我是无所不在的神，神还要让他最主要是调整你雅各的心态，你的生命要被改变，要不然因为我要重用你。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就是一直的，神是守约是慈爱，所以他所定的这些祝福完全是没有改变的。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虽然雅各在伯特利遇见神，像我们在伯特利遇见神，我们把它称为他是重生得救的开始。像我是世代的基督徒，那个都不算。到了我重生的时候，就快要30岁。从30岁重生得救的时候，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有人受洗，你拿到的时候，你就说我已经变成很好了，我已经成为义人了。没有，你只是被称义而已。你在走成为圣洁、成圣的道路里面，还是跌跌撞撞的。雅各也是一样，他已经认识神了。哇，原来神你也在这里的，已经重生得救了。但是我们看到32章一开始，还没有到28章到32章在做什么？他跑到舅舅家去，仍然他的本性没有改，也要去要跟这个他的舅舅斗法，一下欺骗来欺骗去，最后也被舅舅欺骗，也被他所爱的拉结他的太太欺骗啊。拿着他那个舅舅心爱的那个神像逃走，一样呢，以其人之身治以其人之物，自身治其人之什么之道，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以其人之身去治其人之道。反正你就是怎么样，上帝还是用这样子，你欺骗别人，别人也是这样子欺骗你，所以。32章开始，当他要骗了很多的财物，然后就要开始离开这个舅舅家的时候，他仍然啊，还是那种个性还是在，稍微收敛一点。突然，32章开始，有他的仆人说：“你的哥哥带400队人马来了。”你看雅各多可怜，20年来大概都睡不好。什么时候他哥哥要来杀他？所以这一次他想回来好好的跟他哥哥重修与好，但是他哥哥带了400人来，哎呀，带4个人就来就好，带400人都是有备而来，心里就怕怕了。你看32章开始，他就祷告啊，祷告啊，祷告也祷告了，心里还是不平安，还是怕。然后呢，他就。你看32章一直我要预备上好的这个东食品，一对一对的人马去进贡，就告诉他们说啊，这个是雅各要送给我的主人啊以扫的，是不是？雅各第20节这里说，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能够解以扫的愤怒，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许他能够容纳我。这里说到雅各想和以撒和好，但是又怕以撒能够要杀他，所以他用礼物来求和。不但是这样，你注意看下去，雅各呢把他分了一对一对，他不喜欢的太太是谁？利亚，还有他的仆婢，放在第一对，你们到前面去，如果他杀过来也没被杀死，我还有第二对喜欢的太太，无非第二对，然后自己留在第3对，然后这2对呢把他赶过去那个河那边，有没有？ 亚伯渡河，他送他们过去，自己留在河的这边。哇，万一不对了，我跑还来得及。你看，一个人信主的，仍然还有这样为了自己。这是就是雅各人生上半场。在创世纪二十八章，伯特利雅各遇见了天梯的经历，这是他第一次遇见神。是为什么是天梯？为什么不是金字塔？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是天梯不是金字塔？到底天梯跟金字塔有什么？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雅各的人生中场，就是在毕努伊的跟神摔跤，所以这是一个 point， 一个转捩点。所以在摔跤以前，雅各是一个金字塔的人生。胡适之说，金字塔是什么？我们为学如当如金字塔，要博大，要精深，要高。那雅各的摔跤以后，他的人生下半场是什么？是天梯的人生。那到底什么是金字塔的人生？什么是天梯的人生呢？我们来看金字塔的人生。金字塔是什么？很著名的埃及的金字塔，其实就是法老王的墓嘛，他的坟墓嘛，对不对？里面有很多的金银财宝，里面用了很尖端的科技技巧跟技术，连现在科学家跟建筑师都搞不清楚金字塔到底是怎么弄成的，怎么样去解开，很高的科技。这是我们现在人生的上半场，我们都要寻求的，我们要这些成功的。这就好像雅各，你看他自己积蓄世上的钱财、地位、名声，但是最后怎样，也是只是一个坟墓。我们人，你看，那很多的这些有钱的企业，财主积蓄了很多的钱，到最后只是一个坟墓。你也不能睡很大，你只能睡这个三乘六小小的一个地方。那现在也没有，现在就是烧成灰，变成一个瓮啊。这个就是金字塔人生。那什么叫做天梯的人生呢？雅各在地上，他的成就，虽然到最后你看他的变成一个人去带了又两个太太，有两个婢女，又很多的仆人，还有许多的牛羊，但是得罪自己的哥哥以扫，他想要跟他好，但是心里还是不平安。上帝要告诉他，要跟人好之前先跟上帝好，上帝必会你预备。所以上帝要彻底的对付雅各，改变他的生命，让他和神的天梯相通。我们跟神的地方对了，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对。所以今天神的要一个人，我们是要对的。你一开始一出走第一步错了，你步步都错了。所以为什么要跟神建立好的关系？就好像你扣了扣子，第一个扣子如果扣错了，你下面再怎么扣都是错的。所以我们现在这是雅各遇见神，我们再来看他改变的，也是渐渐的改变，但改变还不够。我们第二来看到他还要经历神，从改变到突破。那一天晚上，亚伯渡口的毕努伊的神改变了雅各，也改了他的名字叫以色列，所以他变成一个属灵的人。那雅各这一生中，这是毕努伊的是他第二次的遇见神，也是经历神。从伯特利那个时候遇见天梯，到毕努伊的，从二十八章到三十二章中间的这种历程，从遇到神到经历神，也是最主要是从自我，雅各自己自我，到由主来掌权。这是我们在信仰的历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为什么大家会那一种渴慕神的心会比较没有呢？那最主要是你是不是把神摆在第一位。我看到有很多弟兄姐妹 哦 long weekend 的，我们要到外面去玩，礼拜天不来聚会，周间不来小组，为什么？后来一直搞不懂，为什么一个基督徒怎么做到能够说要来就来，要不来就不来，那种渴慕神的心没有？最主要是你是不是把神摆在第一位？因为你不是把神摆在第一位，你勉强的啊，今天是礼拜天，所以我一定要来敬拜。来到这里，你也是很痛苦，因为这不是你的 priority， 不是你的第一位，神不是你的第一位，是你第三、第四位，第一位应该是要去玩的，所以那个才是你会很喜的。来到教会里面，虽然做了，也我不来，弟兄姐妹也会打电话来，上帝也会记一笔账说我没有来，所以那一种是把神摆在第一位。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讲到与神相摔跤，每一个信主的人你都是与神摔跤。当你信主了以后，我从小学不是幼稚园主日学的时候，在上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告诉我们小朋友，你们这个来教会信主了以后，你们发觉有什么不一样吗？大家不知道，你会发觉你在你的心中有两条狗，一个是白狗，一个是黑狗。白狗要你好，黑狗要你不好。当你信主的时候，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心中有两个律。本来我们是在肉体的律里面，但是信主了以后，唯一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又有一个圣灵的律。所以常常我们做一些事情，怎么会难过？以前就不会啊，信主以后怎么难过？以前这随便拿一个东西心里不会难过，现在给人家偷拿一个东西，或地上你捡到了1000块，你心里这变成我，那心里很难过啊，那失去的人他会很辛苦啊。以前都没有这种感觉，因为现在多了一只白狗，以前都是只有黑狗。那所以这样子，这个律就让你一样一个，就好像你跟神摔跤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家里，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配偶，我们教会的同工，你都觉得你在做事情他们都与你作对，其实在你的心里已经是与神摔跤。其实作对的不是你的周围的人，是你在跟神摔跤。每一次这种与人摔跤，我们都会持续很久。雅各跟神的使者跟神摔跤6个小时，可能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斗气可能是6天，可能6个礼拜，也有可能6年都不说话的，是不是？那我们都觉得是别人对不起我们，其实在你的心里面跟你摔跤的是神。那雅各跟神摔跤，神的使者摔跤，雅各得胜的，对不对？神摔不了他。得胜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在灵里面有很多时候你觉得是你得胜的，神也奈何不了你。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给我的哈，就是教会给我的一个被神破碎。如果你的心很硬，哎呀，我虽然信主了，但是我的老我就是这只牛牵到北京去还是牛，不会变马啊！所以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就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吗？那这样子，神也跟你摔跤也胜不了你，你还是得胜。所以得胜的定义是哪里？雅各什么时候得胜？雅各真正的得胜是他在顺服神。他真的胜利了吗？神的使者从他的大腿窝摸一把，他就瘸了，是不是？他瘸了，不能走路了。你知道那个筋，那个叫做什么？英文叫做我们那个筋 ，tendon 哈。对，我曾经在我这个断掉哈，这个筋断掉，手就都没力了。你的脚那个筋断掉了，你也是没力的。 不管如何，这样子雅各知道他臣服了，他跟这个神的使者神说，你不要走，你一定要给我祝福。那个时候才雅各才知道他自己不能做什么，那个时候他自己臣服的时候才知道他自己有所不能。被神打败就是我们生命的得胜，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属灵的原则。有一个印度的女子啊，她是印度教徒，后来成为基督徒啊，因为宣教士带她信主，受尽家人的百般的刁难。那宣教士就问她说，你的丈夫这样百般刁难你，反对你的信仰啊，这样逼迫你，你怎么办呢？她说，我就把饭做得更好。但是他如果一发牢骚的时候，我就把地扫得更干净。那他对我说话很粗鲁，骂我的时候，我就很温柔地回答他。我要做一个让他知道基督徒的生命改变是不一样的，我样样地顺服他。他的丈夫虽然不来听到，但是这一位姐妹，这位印度的妇女姐妹，她可以行道，将她所得的道行出来，顺服她的先生。后来这一位先生真的被她的爱所感动，他也来信主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对付的是自己，在要胜过别人之前要胜过自己啊，这个就是让自己破碎，让神来改变我们整个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世界观是会完全不一样。所以雅各在这里真正的胜过是他臣服在神的面前，要神来赐福。所以你很有趣的哈，你看到从33章开始，其实从33章到最后47章，没有讲过雅各的不好。雅各改变了，33章一开始，他怎么样呢？雅各在这一队里面，他自己走在前头，以前他是走在后头，又在河的那一岸，他想到他可以逃，但是上帝把他的脚弄瘸了，他怎么跑？对不对？你们想到？连跑都跑不动的，他知道的，一切交在神的手中，所以他自己把他的太太，两个太太放在第二队、第三队，自己走在前头，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了，人生很大的转变。当我们自己愿意让神破碎，让我们愿意交出主权，让神在我们心中做主了，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好，最后我们看来。雅各突破了，那突破了以后怎么样呢？带来祝福。从雅各的最后，我们就看到他成为一个祝福别的人，他敬拜上帝，他服侍神。雅各的名字圣经上说就是抓，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他生下来的时候他也要想要做老大，所以这个以扫先生下来，雅各就抓住他的脚跟哦，圣经上是教他的脚跟，可见他很想在里面已经打斗了一阵子了，但上帝还是要以扫先出来啊，所以他抓的脚跟想要出来，他抓的地上长子的名分，他抓着父亲的祝福，抓了一生，最后只有在亚伯渡口抓着上帝说你要给我祝福，抓对了，一生要抓都是抓错了，只有这一次是抓对。所以我们看到第26节，雅各对天使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所以雅各经过人生的这些的苦难，各样的试炼，学到了一个教训。他学到什么教训呢？人的幸福，人生的幸福不在于我得到什么，人生的幸福乃在于我能够给出什么。所以你看他后面的这些都是祝福。上帝对雅各的祝福是什么？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 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来，又有君主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跟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你的后裔。整个贯穿在这个创世纪里面，神第一个拣选亚伯拉罕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直对以撒对雅各对约瑟都是同样，到大会都是同样的，这些神赐福的话，神是守约是慈爱，没有改变过。所以在这里雅各的名字被改了。我们看到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古这个希伯来人对这个名字都有意义。你注意看哦，你在读圣经的时候，那一个名字下面都有解释，都有意义的，都有意思的。神改变人的名字，这代表神要给他新的恩典，还有新的赐福，也代表他未来神要引领你。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亚伯兰被改为亚伯拉罕。亚伯兰什么意思？是一个多国之父。那撒来后来被改为撒拉，也是多国之母。所以同样的，雅各被改为以色列，他说你跟人跟神摔跤你都赢，但是这主要是怎么样，你是怎么样的赢，是你生命的改变。所以新的名字是新地位的保证，这是恩典的记号。神这样，其实从旧约到新约，神改的很多人的名字都有神的赐福在当中。好，那最后我们看到在创世纪47章第7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讲到约瑟领他的父亲雅各进到法老的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那47章最后31节他说，以色列雅各在他老年的时候在床头上扶着杖头敬拜神。雅各年老的时候，我们看到法老王，他到法老王的王宫里面去，第一件事情就是举手为法老王祝福，他为他的孩子祝福，为他的后代，为以色列12支派祝福，他为法老祝福。你知道祝福是位高的人为位阶为底下的人祝福，年老的人为年轻的人，长辈为晚辈祝福。雅各你看，神的仆人比法老更大，法老愿意接受他的祝福。那在这个当中，法老问他一句话，说雅各啊，你这一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回答说，我寄居在世的日子是130岁。啊，我在这个130岁，虽然这样，我比我的祖父啊，我的爸爸，我多劳碌命，而且又命不长啊，就是说生命又短。又短又苦，一直在跟他讲。那其实他后来法老问他的时候130岁，那雅各最后活到140岁。那比起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活到175岁，以撒也活到180岁，那真的是少了好几十年了。那最主要是他历尽沧桑。你如果从雅各他在跟法老王说，我这20年来我是怎么多苦多苦，我们可见知道雅各他晚年的时候能够承认他这些他的上半场都是错误的。所以雅各最后我们说他抓住了是抓住神的祝福，能够得力来服侍主。他到晚年的时候跪在床头来侍奉主。我在纽西兰有一个姐妹80岁信主，很不简单，她的孩子都是长老，在他的家里，本来他每个门长老的家里门口挂十字架，他那一个门就要挂佛像。他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哦，他80岁都还不信呢，长老还有他们的家里的很多的子女都信主了，也当传道人了。他有另外的子女当传道人，不信主，但后来信主了。但是我他活到89岁，每次回到台湾我也都去探望他，虽然我很久没有在纽西兰。那他呢，我看到他的子女跟我讲，他每天晚上跪在他的床铺为他的孩子祷告祝福，拿着圣经，不简单的每天这样子。 我们最可怜的是，我们基督徒不知道我们自己是属神的国度的百姓，所以仍然为这个世界上卖命。雅各说过，我们是寄居的，我是寄居的，我在世的年日。所以你在寄居的，你要涂抹什么，抓什么，到最后都是一场空。圣经告诉我们，马太第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你所要的要加给你们。昨天晚上我去要探访一个刚生产的一个妈妈，我请她母亲节做见证。我们教会生产众多哈，我在这里十四年，三十几对的证婚，三十几对了，生下的孩子超过六十个，就这十四年了。我刚来的时候教会大概两三个儿童主入学，现在是一大堆。这个姐妹能够怀孕，能够生产，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奇迹。她自己跟我讲，最主要是她经历神。我每次看到她包括她的先生都是非常感激感激的心。他已经在苦难的当中才能够经历神，就是约伯所说的，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所以人在苦难中，就像保罗所说的，苦难是与我有益，为了叫我能够学习神你的律例，是不是？所以有当苦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感谢，因为神让我们还是能够挺得过。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雅各本来是追求世界，什么都要抓，很骄傲的一个人，但是神改变了雅各的生命，使雅各的生命能够得到满足。如果你没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神本来就是在我们里面放一个永生，没有这个永生的生命，你是没有办法满足的。人的心就是像深渊一样，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但是神让雅各满足，不是因为他外在的环境的改变，乃是他内心生命的改变。所以雅各他的人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能够改变雅各生命的，今天也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是你愿不愿意开启你的心，说我愿意尊主你为大。所以愿主帮助我们，从这个雅各的一生，我们自己来审查我们自己一生，你会觉得没有像雅各那么坏，真的吗？你是慢慢的去回忆你一生走来，其实我们都跟雅各一样。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座的，如果你愿意让神再次调整你，你愿意你的生命让神一生让神来使用